弟兄姊妹们平安，今日牧师正道的主题跨越特地攀上高峰，经文在创世纪37章23到28节。引言，若一对情侣一起上山，女朋友不断地在抱怨这条山路不好走，整条山路的地面都是凹凹凸凸，全部都是石头，男朋友就回答过，本来就是这样嘛，这些凸起的地面是让你攀越的。这一句真是一句好了不起的一句话，人生的道路坎坷，你当怎样算呢？当我 读成功人士的传记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那些成功的名人都有过艰辛困苦的人生经历，他们并非生来就安逸舒适，他们可以爬到山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他们跨过了一路上的颠簸坎坷的道路，跨越凸起来的石头地，先攀上人生的高峰。当我们打开圣经开始阅读的时候，很快我们会读到这个真理，创世纪第十二章很快这样遇到了圣经中的信心伟人亚伯拉罕。第一点，我们来看信心伟人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并非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信心之父，在他人生的道路上经过了艰难的考验，才达到他人生中的高峰。创世纪十二章9到10节，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去，那地遭遇饥荒，因饥荒甚大，亚伯兰就下埃及去，要在那里暂居。亚伯拉罕蒙神的呼召往迦南去，亚伯拉罕到了迦南没几耐，当地就发生了饥荒。亚伯拉罕面对生活上的难处和肉身的需要，神往往利用环境来试验出我们的信心所在。当试验来临的时候，我们不可以转向埃及，都要等候神，让试验显明我们的信心是全心信服神，而不是我们显明我们的跌倒。当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，要寻求神的引导，而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愿去做。信徒的心一向着世界的时候，里面就会感到饥渴，是外面的道理和知识不可以满足的。我们在行走人生的道路上的时候，如果没有从神得着饱足的时候，就必然会堕落到这个世界入边去。信徒宁可在迦南地挨饿，也不好活在埃及享奢华，宁可在神的路上受苦，也不要在撒旦的路上安逸偷闲，宁可在贫穷中有主同在，胜于在富足中失去神。创世纪十二章14节，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，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，亚伯拉罕一到了埃及，麻烦就来了。在创世纪十二章15节，法老的神宰看见了他，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，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。亚伯兰因顾忌他自己的性命而撒谎讲大话，称自己的妻子为妹子。亚伯拉罕不是原前人，亦经历过失败。后来亚伯拉罕和他的侄儿罗德发生问题，在创世纪13章7节讲到，当时迦南人以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，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。罗德是被亚伯拉罕带领的人，他理应认识他自己的本分，但居然纵容手下的牧人和亚伯拉罕的牧人相争，从这一点就显明出他的错来。亚伯拉罕自从经历了在埃及的失败以后，他的灵命长进了，他不再为自己的生存有所选择。事实上，亚伯拉罕可以先选，这个是他的特权，因为他的辈分较高。这一次他自然放弃选择权，这个是最佳的和平解决的办法。有信心的人总是让别人先作选择，因为他知道神为他选择的总是比人家选择的要好得多。真是认识神的人，宁可失去一切，亦都不愿意失去依靠神。创世纪14章12节继续讲，接着又有战争，亚伯拉罕必须出去 应战，因为他的侄儿罗德自从离开了阿伯拉罕往索多玛去了之后，这次的战争使罗德的财物连罗德一家也都被掳去。阿伯拉罕听见了之后就立刻出去应战，虽然罗德曾经亏负过阿伯拉罕，但阿伯拉罕还是关心罗德的安危，即使大兄对我们不住，但大兄有难，我们还要甘心乐意来帮他。阿伯拉罕在迦南24年的生涯里面，阿伯拉罕没一日不期望那蒙福的日子来到，然而一日复一日，一年复一年，看来神应许赐给他一个儿子似乎都落空了。在等待的日子里面，需要信心，等待耐了，信心都会动摇，产生怀疑。阿伯拉罕得神的应许的时候是75岁，等到85岁做不见孩子的中年，真是令人在焦急等待的煎熬中。我们必须谨慎，紧紧抓住神的应许，阿伯拉罕和撒拉就在等待之中失误了。撒拉就帮他出了一个主意，要他娶夏女夏甲为妻，结果生出了以撒玛利，把阿伯拉罕引入了歧途，带给阿伯拉罕很多的伤痛。神的应许有时我们要等候，我们需要确实地知道神的应许永远是可靠的，不是我们的信心可以做什么，乃是要神照他的应许来成就他的美意。创世纪21:3，阿伯拉罕被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，终于等待应许之子以撒出生了，给阿伯拉罕和妻子撒拉带了很大的喜乐。几年之后，阿伯拉罕面对生命中极大的考验，在创世纪22:22说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。神要阿伯拉罕将以撒献在祭坛上，这个是做任何父母亲都不可以作的牺牲。以撒是神所赏赐给阿伯拉罕，而今神却要回来向他拿回。神在这里藉此向我们显明，我们是不是爱神比爱他所赐给我们人和事物更深呢？神不向我们要那些我们所不爱的，但要向我们要那些我们所爱的。神要我们献上我们最深爱的，为要证实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无可取代。没错，阿伯拉罕的人生的道理是凹凸不平，高高低低不平，但是阿伯拉罕直接凸起来的高地让他爬得更高。阿伯拉罕能够有摩利亚山献以撒那登峰造极的灵性和信心，不是一日所成，更不是人力所为，乃是神的恩典而作为，使到平凡的人有超凡的经验。我们蒙恩得救之后仍然需要信心，就是生活的信心。生活的信心必须时时受操练，才可以攀登信心的高峰，好像阿伯拉罕一样。第二，我们看另外一个人，做梦的人，解梦的人，约瑟。还有哪个走过崎岖的道路，并且将一切的考验当作垫脚石而爬上高峰呢？这个就是约瑟。约瑟的苦恼从他的梦开始。创世纪37:6-7，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，请听我所作的梦。我们在田里捆禾架，我的捆起来站着，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。约瑟的哥哥们因为他的梦表明他要作他们的王而恨他。创世纪37:9，后来他又作了一梦，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，看啊，我又作了一梦，梦见太阳、月亮以11个星向我下拜。11个星所代表的是他的兄弟，太阳和月亮代表他的父母亲。这第二个梦表明他将来的成就不单止超越弟兄们，甚至比父母亲还优越。约瑟 一连两次作咗类似嘅梦，呢度表明呢件事乃出于神嘅命定，必要应验。神让约瑟连续作两个被高举嘅梦，乃系为佢日后嘅遭遇而先做好心理准备，使佢喺苦难中仍因呢两个梦而不丧志。约瑟从小就得到父亲嘅宠爱，而引起哥哥们嘅妒忌，一起同谋将佢卖到埃及去当奴隶。约瑟随着以撒玛利商人嘅队伍嚟到埃及，一个从未远离家门嘅少年人，从此要一个一个唔知道听日如何嘅信心生活，真系唔容易。然而天无绝人之路，约瑟嘅脚步是由神而定，神嘅手从来都冇离开过佢。约瑟被卖到埃及之后，再一次咁样被卖，呢次买佢嘅系法老嘅内神波提法。漂流嘅日子系痛苦，但约瑟嘅生平系辉煌光芒嘅。约瑟可以喺异乡过着信靠神嘅生活，使到佢喺孤单举目无亲、凄凉孤独冇亲人可以倾诉嘅时候，因着信靠神有主嘅同在，就系天河，就有倚靠，就有安慰。在创世纪39:6-7，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，除了自己所吃的饭，别的事一概不知。约瑟原来秀雅俊美，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，你与我同寝吧。约瑟得到主人的赏识和信任。正当约瑟努力工作的时候，却遭遇不幸的事。约瑟是年轻俊美的年轻人，吸引异性是不足为奇的事。主母对他耳目送情，在色情的引诱之下，约瑟是个得胜者，因为约瑟是敬畏上帝的人，不愿意去做得罪上帝的事。在创世纪39:9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，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，只留下了你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，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神呢？约瑟虽然还没结婚，但他知道越轨的性关系是得罪上帝的。从约瑟所说的这句话，可见约瑟在波提法的家里面是有权势的。主母引诱他，他可以乘机行事，但约瑟是一个明理的人，他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也知道别人的身份。他若对主母非礼，不单止是得罪上帝，也对不起自己的主人。约瑟是一位尊重人的正人君子。约瑟敬畏上帝，将越轨的性行为看为恶事，就竭力避免犯罪。约瑟明晓事理的美德，是他成功避免犯罪的秘诀。主母的欲望没有得戚，主母就诬告约瑟。约瑟含怨入狱，在监狱中过着幽暗无光的日子。约瑟在前途无亮光的日子里面，他可以能够逆来顺受，即使被冤枉被下在监狱中，约瑟仍然作忠实的人。人的一生都在上帝手中，从约瑟的生平可以清楚看到，约瑟是被关在王的囚犯被囚的监狱里面。这个就给了有机会可以认识其他作官的人。约瑟在这个监狱里面为酒正解梦，约瑟知道这个是上帝赐给他的恩典，也是他向他敬畏神的结果。约瑟为酒正解梦之后，知道酒正很快就要恢复官职，就向酒正请求一件事。在创世纪40:14讲到，但你得好处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，施恩与我，在法老面前提说我，救我出这金牢。但是酒正恢复官职之后，将约瑟的请求忘得一干二净。创世纪40:23，酒正却不纪念约瑟，竟忘了他。约瑟被诬告的遭遇使到他含冤下狱，想要出狱亦是理所当然的事。人生在世，总会有遭遇冤屈的时候，我们好想这样自我申冤，向人表明自己的清白，但事实不是如此简单，也很难会体会到我们的心情，也会很难明白我们的需要。只有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，并且时间是在上帝的手中，等候上帝的人是有福的。这个是不容易学的功课，但是非常重要的功课。上帝的时间到了，约瑟就被上帝从卑微的地步提升到高位。约瑟被酒正遗忘， 在人家看来是坏事，但在上帝看来却是好事。如果酒井没有忘记他，在两年前就在法老的面前为日湿求情，使他出狱。如果两年前日湿就获得自由，在埃及这么这么大的国家，日湿早就消失在茫茫的人海之中。偏偏在法老作了一个梦，需要人替他解梦的意思，酒井就想起了自己在狱中时日湿曾帮他解梦，就向法老推荐，如果日湿早已经出狱，去哪里找他呢？虽然两年的等候是非常之难熬，但给他和家人带来了莫大的祝福。日湿被法老从监狱中抬出来为他解梦，日湿因着有从神来的智慧，使到法老非常欣赏他的才华，而任命他为埃及的宰相。日湿经历了人生的酸甜苦难之后，他的梦终于变为事实，理想得以实现，攀上了人生的高峰。第三，我们看看另外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大卫。大卫的一生充满了奇妙的经历，他是一个牧人，又是一个诗人，他是一个君王，也是一个流浪者，他是一个战士，也是一个音乐家，他是腓利士人的仇敌，但他又曾经投靠过腓利士人。他是扫罗的敌人，但他又是扫罗儿子约拿丹的好朋友。他生平充满了富贵、尊荣、贫穷、卑贱，各种不同的丰富的人生经历。大卫被撒母耳高立为王，直到他真正登上宝座，中间起码隔了10到12年，他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日子。大卫苦难的源头是从扫罗来的，他杀死了哥利亚海神的时候，妇女们唱：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从那日开始，扫罗开始嫉妒怒视大卫，到最后他说耶西的儿子大卫非死不可。受苦不见得是自己找来的，大卫的苦是别人给他的。扫罗几次要拿枪刺杀大卫，追杀他，派兵围困他，大卫一路上逃命。大卫离乡背井，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，开始了他人生的漂泊生涯。从离开家以后，大卫一直在旷野里边逃亡。前几日他还是一个大英雄，人人喜欢他，尊重他，转眼之间就沦落到无家可归，而且在旷野漂泊，一下子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来。大卫刚开始漂泊的时候，心里很委屈，他回去跟约拿丹见面的时候说：我到底犯了什么错？我有什么罪？大卫必须面对现实生活，逃到亚吉王那里，神仆一下子认出他来。大卫心里害怕，马上装疯扮傻，尊贵的样子都掉在后边去了。亚吉王将他赶走，大卫真是很委屈。大卫是个大能的勇士，为国家立了大功的人，但在亚吉王面前为了求生装疯扮傻，他心里面一定是很痛很苦。大卫的一生东征西伐，身经百战，多年的战士终于因以色列全家都归附大卫而告终。大卫从青年时代开始追随扫罗，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。因着大卫奋勇征战，以德制胜，犹大同埋以色列都尊他为君，如今算是国泰民安了。大卫到了50多岁，正是人生最成熟的阶段，但是亦最危险的时候。中年危机就是成功名就、国泰民安的时候，那个紧奏的步伐开始稍微停下来。就是这样，大卫的生活松懈了，原本早起征战的将领，而今竟成为了迟迟还不起床的昏君。夕阳西下，大卫先懒洋洋地爬起来，色情的引诱、眼目的情欲，让到大卫掉落在淫乱的罪中。自从大卫犯罪之后，他的家就没有一日安宁。虽然他认罪悔改，神亦赦免了他，但是他仍然要承担罪的后果。这里要警告我们，不可以随意犯罪，不可以滥用上帝的恩典。犯罪的结果是痛苦，有时甚至是长远的痛苦。大卫犯罪之后，他的儿子暗恋强暴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， 儿子押沙龙以自己的飞奔行人，大卫没有采取任何制裁的行动，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如果制裁别人就不可以不制裁自己。罪使到我们的信心衰弱，罪使到我们不可以理直气壮。大卫本身的问题即使到他对犯同样罪行的人无以言答。苦难造就了大卫，苦难提升了大卫，所有的苦难在大卫身上不是白受的。大卫在一切的苦难中被神转变，他从埋怨、委屈、不甘心，到了最后他转向了神，充满了赞美。大卫从脆弱到成熟。大卫一生中的亮点就是他与上帝之间的关系，充分地表达他是一个属于上帝的人，他依靠上帝的心随处可见，他多次在危难的时候迫切地祷告的心志，无论大小事情都先求问上帝，之后先作决定。圣经中很多的诗篇让我们看到大卫爱戴上帝、信赖上帝、依靠上帝的心坦诚咁样暴露无遗。大卫对上帝嘅忠正、对人嘅忠实、对事嘅忠心，亦系我哋效法嘅模范。大卫知罪、认罪、悔罪、离罪嘅决心，让佢成为合神心意嘅人。真正嘅光明绝唔系永远冇黑暗嘅时候，只系唔永远唔被黑暗所遮掩。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远没有卑下的情操，只是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征服。所以我们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，先要战胜自己内在的敌人。我们 不需要害怕遇到艰难或者试验，而是不要不断地在主的面前更新和成长。下面我们一起结论。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不将路上的石头除去，不将道路铺平。神没有应许将路上的石头除去，但神应许要将路上的石头变作垫脚石，而不是绊脚石。神他要应许帮助我们因人生的困苦而爬得更高，搭起来的地面是让我们喷越的。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面临人生的大碍，他出生在一户穷人入边，是一个被排斥的少数民族。他生长在一个默默无闻、被人藐视的小城拿撒勒。他召集了毫无特色的人跟随他，其中的一名还背叛了他。有人说他是讲大话，是一个贪吃醉酒的，是和鬼魔同类的。人家扭曲他的话，质疑他的动机。然而耶稣基督继续遵行神的旨意，最后他来到一块大石头那里，苦伏在那里祷告，面对十字架，继续攀登到加略山上，在那里为人类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而神让他得胜了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我们要看的不是我们自己，不是我们的环境，不是我们的困难，或者是路上突起的地面，而是要仰望耶稣。人生如果是一连串的失败，任何人都会灰心沮丧。神知道如何调节我们的生活，我们才会有阳光和雨水、平静和风暴、欢笑与眼泪的日子。在人生的道路上，有平坦之路使我们欢喜快乐，而有艰难之处来考验我们。虽然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也会有高低不平的道路，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要学习接受，让这些突起的地面是被我们攀越的，使我们从中获得益处。然而这个都需要有信心，爬得更高的秘诀就是不看自己的难处，而是以信心来仰望耶稣，他知道我们的感觉和我们所以能够做的，将一切都交托给他，开始以信心来攀登。同样的一块石头，人哋睇嚟好似喺度阻碍，喺信心嘅眼里却成为祝福。我哋要嘅唔系我哋自己，唔系我哋嘅环境，唔系我哋嘅困难，亦唔系路上突起高高低低嘅道路， 而是要仰望主耶稣。是的，没错，凸起的地面是让我们攀越的。上帝赐福给你，赐给你力量，面对人生的挑战，过一个以信心仰望主耶稣得胜的人生。愿上帝赐福给你，阿们。